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那我林如飞用优惠政策生效，即200,000家庭受益。那我推出因真房出租新政策。澳洲政府公布退休金税改革草案，上个财政年度外国人购买澳洲房产多达76亿元。储备银行暂停加息期间，近半贷款机构仍上调利率。近期1/3留学澳洲签证申请被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亚德莱德笑社，南澳供电零售商从9月底开始实施优惠，更多南澳家庭将获得能源费用减免。正如今年5月联邦预算中首次详细说明的咁样，约420,000户南澳家庭同8.6万家小型企业有资格获得能源费用优惠。500澳元的电费折扣直至由零售商平均分配到季度账单中，以每季度125澳元抵扣。在9月29日开始生效。2023-24年度能源账单费用的一次性减免，是在本年度现有的高达263.15澳元的南澳洲能源优惠的基础上额外提供的。这21万个家庭将自动符合资格，意味着每个家庭获得的总金额将高达763.15澳元。南澳财长马利根就决定了，例如购买中心内小型商家的优惠问题，宣布他们亦将获得650澳元的回扣。如果人们拥有政府优惠卡或享受家庭税收优惠，又有资格获得价值2.544亿澳元的州和联邦的联合计划。这个标志着家庭税收福利享有者首次获得此优惠的资格，同时获此资格的还有照顾者津贴享有者，以及一些目前没有资格获此优惠的退伍军人卡持有者。根据澳洲能源监管机构最终确定的预设市场报价，预计2023-24年度住宅电价将上涨约439澳元。南澳洲政府预测，符合资格的家庭在2023-24年度的能源费用将下降约3.3%。如果他们亦符合南澳洲的优惠资格，能源费用将下降约5.2%。亚德莱德消息，南澳所签到祖母房可望在这个月正式进入租赁市场。同时更多物业可获得许可在后院建造祖母房，以缓解可租房员工给不足。南澳政府近日宣布了解决住房危机的正式计划，其中包括针对祖母房的改革，即附属于主房，但功能齐全的次房的租赁和规划法，以释放更多可租房源。按照南澳规划法，此屋是指与住屋共享电力、上水、下水、电话线和车道等设施的小面积独立物业，地划室不超过2个，面积不超过60平米。目前这类物业只能出租给有亲属关系人士。根据即将获批的新法，这类小面积物业可公开向市场招租。同时，南澳政府正在就此屋开发法规开展调研，计划在明年公布在后院建造祖母屋的新规。调研重点是如何保护街区特色和遗产以及街景，尤其是在那些有历史的内城区。南澳政府希望新规能取代目前复杂和行运不清的法规，鼓励更多在大面积地块上的小物业开发。南澳规划部门数据显示，过去2年全州共收到470份次屋开发申请，但仅有362份申请获得批准。据悉，这部分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设置了不必要的限制。南澳目前的空置率不到1%。规划厅长钱平恩表示，新规将增加可租房源，有助于稳定租金，解决可负担房源短缺。新规最快可望在10月第1个星期获得规划委员会的批准，并立即生效。消费者和商业事务厅长麦哈尔斯亦将要求议会修改住房租赁法案，明确祖母屋可租给非家庭成员。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10月3日公布了一项新的退休金税务改革立法草案，欲将主租余额超过300,000澳元的退休金账户所有者的优惠税率从15%提高到30%，预计这个将影响到大约80,000名澳洲人。早在今年2月，总理阿尔巴尼斯和财政部长查尔密斯提出了这项改革。如果草案获得通过，修订后的税率将从2025年7月开始实施。该税率不具有追溯性，只适用于未来的收入。0.5%的退休金账户，大约80,000名澳洲人预计会受到影响。 在联邦政府准备收紧对高额退休金账户拥有者的税务优惠之际，目前拥有巨额退休金的澳洲人正在迅速增加。根据税务局最新数据，退休金余额超过1亿澳元的人猛增超过 60%，从2019-20财年的17人增至2020-21财年的28人。同期余额超过5000万澳元的人从78人增加到107人。在此期间，平均退休金余额亦大幅上升了2万澳元，从15万澳元增至17万澳元。退休金余额超过300万澳元的人年收入的优惠税率会从 15% 增至 30%。 目前澳洲退休金余额超过300万澳元的人仅占 0.5%， 大多数人的退休金余额不足20万澳元。综合消息，在上个财政年度，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对澳洲房产的投资增加10亿元，其中三分之一是购买维州的住宅。而一位著名的中澳房地产专家认为，澳洲的未来在亚洲的，他指称很多中国投资者正在购买澳洲的房屋，并计划有朝一日搬进去居住。与此同时，外国人申请在澳洲购买房产的数量在上个财政年度增加到6576套，这个是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以来的最高数字。但令人震惊的是，来自中国的买家急剧增加，这个超级大国的居民被批准在上个财政年度向澳洲住宅房地产投资34亿元，其中几乎三分之一是在今年4月1号至6月30号期间投资。来自香港的买家则在上个财政年度购买6亿元的澳洲住宅。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居民总共买下大约40亿元的澳洲房地产。上个年度全球各地的外国投资者在澳洲抢购79亿元房地产的一半以上。同期来自越南的投资者花费4亿元购买澳洲住宅。而台湾和新加坡的投资者则各投资3亿元购买澳洲住宅。墨尔本和雪梨是中国买家在澳洲置业的两个主要目的地。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季度外国投资报告显示，2022-23财政年度批准的外国投资住宅数量已超过新冠疫情以来的最高数字，从2020-21财政年度购买4327套增加到2022-23年度购买6576套。综合消息，虽然澳洲储备银行连续4个月没上调现金利率，但很多贷款机构仍在加息。比较网站 Kesta 的调查显示，在储备银行现金利率维持在 4.1% 不变期间，接受调查的90家贷款机构中有近一半上调了房贷浮动利率或者固定利率。这些房贷机构在加息周期之外将房贷利息平均上调了 0.15%。 Kesta 的金融专家扎荷斯表示，贷款机构正试图扩大利润，贷款者需要确保自己能获得最具竞争力的利率。目前大约三分之一背负房贷的人都处于行业定义的还贷压力之下。比较网站灭数的调查显示，39%的贷款者每月的贷款支出超过家庭收入的30%。通常还贷款超过家庭收入的30%被行业定义为处于还贷压力之下。1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月的还贷额占收入的40%-60%。5%的受访者这一比例甚至超过60%。秘书理财专家维斯蒂尔说，家庭每月收入的一半用于还房贷可能看起来令人吃惊，但从疫情时代的免息贷款和超低利率贷款到利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攀升，这种压力并不完全令人感到意外。储备银行在10月初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虽然燃料价格上涨比降低通胀的努力带来风险，但这个并非打乱储备银行致力于在2025年底前将通胀率恢复到目标水平的计划。坎培拉消息，随着审查的收紧，澳洲留学签证的拒签比例大幅攀升。澳洲内政部表示，拒签理由是一些申请人在资金证明上弄虚作假。澳洲内政部数据显示，今年9月35%以上的留学签证申请被拒，而年中的这一比例为15%，一月只有6%。拒签比例大增的原因是一些申请人会想给对方的银行账户转钱， 以便令到账面上睇起嚟有足够嘅资金嚟支持喺澳洲留学期间嘅花销。澳洲政府正在推进留学签证嘅改革，以堵住有人以留学之名嚟打工赚钱嘅签证漏洞，避免留学签证政策被冇意愿学习嘅人利用。例如，一啲中介会鼓励学生报读便宜嘅 TAFE 职业技术学校，等佢哋到咗澳洲后根本不上课，而系去打工赚钱啦。澳洲前警察总长黎克松对移民系统嘅审查报告显示，喺劳动力市场，安实留学生或者背包客已经成为常态。45%以上背包客同40%以上嘅留学生时薪不到15澳元，远低于23.23澳元嘅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政府已经收紧对雇主嘅监管，暂时禁止违规雇主雇用临时签证持有者。但黎克松报告建议，并否禁止违反移民法嘅雇主再雇用临时签证持有者。呢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